听众朋友平安，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怎样读圣经。今天是第14次的谈这个问题了。先读一段圣经，在哥罗西书3:16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在这一句圣经里头讲到存在心里，这个存在心里呢就是记在心里，这个记在心里呢就是背诵，就是背诵。我们对于圣经呢也要下背诵的功夫。这背诵在我们读圣经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看耶稣呢，他背诵申命记，所以在马太福音4:3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，耶稣3都用申命记的话来对付，可见耶稣也背诵圣经。马太福音12:16-21，你看，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：“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、所亲爱、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”他不争竞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这段话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，关于背诵的问题。千万不要只是想办法去记得那个字句，光是靠记得字句而没有去记忆它的背后的经义的精华，它的意思，那是很难背得起来的。好比说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上讲台不必带讲章了，却可以把我预备要讲的内容全都能够讲完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我背诵。因为我预备讲章啊，都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写下来的。有这么一次我在讲道，那有一个人呢就给了我一个便条吧，或者是说一封信吧，他说啊，看我讲道就知道我不是靠圣灵在讲道。他说靠圣灵讲道是走到台上，这头一晃话就出来了。那我就回信给他说，说我实在是羡慕这种恩赐，请他为我祷告，好叫我以后可以省很多的时间，只要到台上晃一下头，道就出来了。有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，突然领受到神的感动，这是常有的。可是不预备就上台讲道，这头一晃，圣灵就来了，这是偷懒人走的路，我们也很羡慕。所以背诵啊，不只是去记这个字句，背诵还要有经义。比方说我们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光是这样背诵啊，背来背去是什么意思呢？压伤的芦苇，你知道芦苇是很脆弱的，很容易被压伤啊，人也是这样啊，病也会把你压伤， 罪也会把你压伤，苦难也会把你压伤，很多人都被压伤过。江餐的灯火它不吹灭，灯火要熄灭之前，那它一直会冒烟啊，这个火苗啊一定是摇摆不定啊，叫你那个鼻子啊也受不了，眼睛也受不了。我们从这儿了解，今天叫你难受的人实在很多，很多人你不能说他，你一说他他就不高兴，这种人真的是很讨厌的。还有些人很悲观，事情还没开始呢他已经开始想结果是注定失败。另外还有些人呢生性好疑，你对他好啊他怀疑你的动机，为什么对他好。江餐的灯火不吹灭是不去讨厌，容易让我们感到讨厌的而不去讨厌，这是灯火不吹灭背后的意思。我们懂得背诵就要先懂得意思，你再记就很容易记，而记就不会再忘了。另外还有这么一句话，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没有人听见耶稣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呢？人家拥戴他做王，他不讲话。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讲话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，可没听耶稣说话。背十字架上山的时候，旁边的人都聚集观看，他也不讲话。只是他看见妇人哭泣的时候，他才安慰他说，妇人不要哭，要为你的儿女哭。不为自己讲话，在审判的时候人家告他不辩论，上十字架不讲话。从这儿可以看见，越是谦卑的人他的话越少，越是高傲的人想表现自己话一定就少不了。背诵是一门很要紧的功课，千万要记得先了解了经义再去背诵字句，这样容易多了。如果今天你要讲一篇讲章，你光是去背这个字句想起来就是真要命的事儿。那应该先把里面的意思清楚了，层次这个次序已经有了安排了，你再去背，再去背这个字句，这个是容易了。我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要背诵圣经的经节，因为这样呢就可以不受讲章的控制，要不然一边讲到眼睛一边还要瞄着个讲章，讲到激烈的时候眼睛一下子看不清楚，心里一急，反而让脑袋里想好的内容全都跑光了。所以我说背诵是要把意思背清楚。我倒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训练自己，现在呢我讲到非在不得已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不用讲章了。不是不用讲章，我是背得出来我所准备的讲章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，当记住主耶稣的话，这是什么？背下来，背诵，主自己也背诵。马太福音四章，申命记就是他背的，敬会堂把以赛亚的话背出来，这是他背的。他说出怎么样受神的命令，怎么样受差遣，这也是背的。所以我们要仔细的读，认真的背。这个道啊，这个字啊，是有主观有客观的区别了。客观呢就是大家都这么说，这是客观的圣经对我们说。那主观的呢，这句话是对我说的，这是主观的，是我亲身所能经历所能了解的，这是一种主观的记忆。 举个例子吧，耶稣在受审问的时候，这使女三次问彼得，就说了，你跟他在一起，彼得否认，人家说你口音被认出来，彼得否认，说你是跟过他的，彼得发誓说没有。后来耶稣转过头来看他，他立刻想起耶稣曾对他说的话，耶稣对他说过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想起耶稣的话，这个话在他心里是变成一层经历过的，这是一个主观的印象，就是到了需要的时候，这个话呀从心里头浮起来了，这变成我们的主观。这话是说给大家听的，你也听见了，不构成主观，只是这么听听，是一种客观的印象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背诵神的话，到了用的那个时候，哪有话会浮出来呢？要是平时就背诵神的话，到了需要的时候，就有话从心里头浮出来。这样的话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是一个主观的记忆，是主观的存在，是放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里面，这是很宝贵的。当这句话浮现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温暖。我们常常说主的话是甘甜的，您知道甘甜是什么味道吗？就是当神的话从心里浮出来的时候，那就是叫做甘甜。假使神的话在你的心里不成为主观的一句话，你什么时候也想用就想不出来，张口结舌，本来有这么一句话，但是不知道是怎么说的，你看这不是很羞涩，很涩，很苦吗？但是你一想到灵，就把你背的神的话就顺着口这样浮起来，那个是甘甜，非常香，非常甜蜜的。所以背诵就是有这种的好处。希伯来书11:27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这是我们对信呢的一种解释。我们谈信心的时候，我们要表达这个信心的时候，能够把它经历出来，变成一个甘甜的话的时候，这是我们主观在心里头，不然的话只是人家这么说我们也这么说，那就是客观的了，不是主观的了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那就是没有看见，我们把那个没有看见的当作看见的意思，是没有看见，可是我已经看见，当作看见，没有得着的，我把它当作已经得着了。你看这个话，如果你不是在记忆里面浮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句子的甘甜。再说一句，你就不知道这句话的力量了。我们说神的话是一个力量，但是这句话在你的心里头没有，你想用的时候它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，你就感觉不到，你感觉不到，力量就没有，不是这样的吗？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，我在很久之前，我的生的是 cancer， 是这个直肠炎，那医治了以后，我带着一个肿肿的胖胖的肚子，我就从医院出来了。我那干什么呢？因为我虽然病还没有好，肚子还是肿的，但是这句话让我浮出来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。这句话，我当时的感觉就是，我要把我没有好的，我就当作我已经好了，因为神说，你要 看见那不能看见的，我没有听见，我当作听见了，我没有信的，我当作我信了，我肚子没有好，我当作我已经好了，病还没有去，我当作我这病已经去了。就是这么一句话浮出来，我就从医院就走出来了，就可以说是逃出来了，我就没有告诉医生，我就从医院里溜出来。溜了出来以后，我就去开始可以探访，肚子是肿的，我跳上脚踏车的时候翻下来，翻到地下来了，究竟是体力的关系。那我一直就躺在地下，一直等我太太赶过来把我拖回家去了。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动呢？就是我的脑子里浮现了这么一句话，你要是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这句话就是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样浮出来，我的信心就增加起来，力量也来了，我就完全得到释放，我就是这么好的。所以背诵圣经，圣灵就很容易对你说话，从客观的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变成主观的对我自己说的这么一句话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起神的话，这就是主观的能背诵的。当背记的这个主要的经文，你要记住主要的经文。好像以前以利沙跟以利亚的路程啊，从吉甲、伯特利、耶利哥、约旦河，这是要背要记的。好像耶稣受三个试探，第一个是石头变饼，第二个是从殿顶上跳下去，第三个是你要服服拜我，我就把整个的世界荣华都给你。这个要背诵的，这是背诵的，你就得记得这个试探是怎么回事。有了这样的三个试探的记忆，你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对于受魔鬼试探时候神给耶稣这样的话，这个经过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不是很重要的吗？如果不是背诵，不是记忆，这个力量就不会这么大了。像一些个主要的常用的经文呢，你要把它背起来，因为你可能随时会需要它。那比方说吧，有人生病了，有人有苦难了，你想安慰他，你想给他做一个旁边的一种解释，让他忘了这个痛苦，抬头仰望神的时候，你从哪说起呢？假使你没有背得了很重要的经文的词句，你就无从安慰别人，是不是呢？像保罗的宣教的路程，第一次是从哪儿到哪儿，第二次大概是从哪儿到哪儿，第三次怎么样，你要把这要记起来呀，不是你知道了，你要记起来呀。好像耶稣基督再来，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有七十个七，你要先知道这第一个七是什么，从哪儿到哪儿是第一个七呢？第二个六十二个七又是从哪儿数到哪儿呢？第三个七在什么时候会来呢？你要先把这个所在的地方了解了，你再背，你讲出来，在你脑子里是清清楚楚的一个程序，清清楚楚的一个数字。那么你用的时候，你去了解的时候，你有这个盼望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实在的。像这样的例子，主要经文呢有很多了，按照你所需要所能够的，你要把它背起来，你就常常可以应用到，你不但自己得到好处，你对别人也有了帮助。这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这就说是粮食。我们常常说神给我们的粮食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粮食。假使神的粮食你不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的话，你就不知道这个粮食可以充饥是怎么一个充法，你的饥饿在哪里，你就不会了解了。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慢慢去体会到背诵就是粮食的重要性，背诵就是帮助别人的一个重要性，背诵就是了解甘甜的一个重要性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把这个背诵的好处告诉大家，提醒你不要说我读了，读了不算，读了要背诵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从头到尾背，这样的背起来就算你背得滚瓜烂熟，你不晓得变成主观的词句，你得不到甘甜，你也用不出来。所以我们要真正了解我今天所谈的背诵，是要你常用的经文，甜美的词句，有教导有帮助，这样的词句记到里面，这个灵活的使用，你就得到背诵的好处了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千万要记得背诵的问题，不要单单记着一个字句，先了解经义再背诵字句。第一个是容易记，第二个呢是容易使用的恰当。只是靠这个词句没有经义，背也难背，用当然就更难用。以上我们所讲的是关于背诵的问题，下面我们来读一处圣经。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题目，就是一个比较。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有比较的习惯。我们读一处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另外一处申命记一章二节，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。从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，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，他们从埃及出来三个月就跑到西乃了。申命记一章二节，从西乃出发到加底斯巴尼亚是十一天，加起来那是三个月又十一天。从加底斯巴尼亚到进迦南的路程是两三天就到了。这么讲来呢，他们从埃及到迦南应该不会超过三个月，结果他们走了四十年，而且四十年都没有走到，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进了迦南。我们采取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呢，我们就是要说明我们读经呢要有一个比较这样的一个功课，比较前后上下有一个比较。我们读完了这一段的圣经之后，我们从旧约的这件事情可以跟今天来比较了。我们真的要比较一下，我们会吓一跳的。你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出埃及的不少，我们信了主跟随耶稣了不少，进迦南的却不多。我们有多少人按照神的路走到迦南美地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呢？在这个地方圣经上我们看见旧约里边神的义很多，有人的义不多，有虚心的国很多，有为义受逼迫的国不多，有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这种人很多。你们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这样的人，负轭的人，心里得安息的人可就更是不多。在这儿呢，我们所强调的就是一个比较的问题。我们念的是旧约，我们可以跟现代做一个比较。我们谈的是另外一位过去的人的 事情，我们可以比较到今天我们基督徒本身的情形。我们看到旧约里边以色列人的情形，我们就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。这个就是比较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儿。下一次请您继续收听，我是孟平，谢谢，再见。